我们今天也主题呢是关于饶恕人的教训，关于饶恕人的教训。实际上它这个和十八章一到十五节是分不开的，实际上它是讲的是一个主题。如果我们学习其他的福音书，因为我们这个学习呢是把四个福音书都一起学习，按照时间顺序来比较来学习，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呢只有一个主题经文呢，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三十五节，意思就是说其他福音书马克、鲁加和约翰没有记载耶稣这次的教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记载，我们知道马克在九章十五节，也就是在讲马太福音十八章一到十五节的内容的时候，有一句话就基本上一笔带过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马克福音九章五十节，他最后一句话他说你们里面应当有言，他说什么，也当彼此做什么，和睦。所以实际上他这里一句话就完全把马太的这个故事也基本上总结了一下，但除了这几个字之外，其他福音书不提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他与他相向文的关系。马太福音十八章七节就把这个十八章前半部分所讲的也是总结了一下，他说他说这世上有祸的，因为现人在罪里，他说现人在罪里固然是不能免的事，他说只是现人在罪里的人是有祸的。他这里在说什么，他说在基督徒之间，在教会之间会出现人犯罪的事情，会有人得罪别人，会有人使人陷在罪里，也有犯罪的人。他说这样的事情是难免的，意思是不能免的，对不对？他是不能免的。好，那这样的话他也是在讲，好，那罪出现了，有人得罪我，有人得罪天主，有人犯罪了，那应该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实际上这个是今天我们讲的主要内容。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七节，我们也要看到他以什么样的背景在讲这些道理呢？十八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他是以教会群体为背景的。在十七节他说，他若不听从你们，若他说就告诉谁？教会。在耶稣的教训中，这个主题是很明显。其实从十六章就开始提教会的事情，十六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对不对？那么他已经提过教会，他也是在说教会的事情。那么他说教会群体难免有得罪人的人，也难免有犯罪的人，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所以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经文是在十八章一到十五节的背景之下讲的，也就是关于得罪弟兄或者将人陷在罪里的意思。那么实际上我们如果熟悉这段经文，了解圣经，我们也知道马太福音十八章从十五节他开始讲的是教会纪律的事情，教会管教的事情。我们经常说，好，如果教会的人有罪，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那我们学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去这样去处理。好，那你说教会纪律或教会管教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什么一个概念？那为什么如果有犯罪的，会有得罪其他弟兄的人，他还得去责备他，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管这个事情？不如不管吧。其实我们知道，经常我们会遇到很多所谓的教会，他们也不管这个事情，他觉得教会的肢体犯罪不犯罪，他过圣洁的生活不过圣洁的生活，其实是不重要的啊。我们大家都是不完美的，对不对？我们对大家应该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我们看耶稣是不是这样认为的。那什么叫教会的纪律或者说教会的管教？我们知道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群体，那教会应该荣耀基督，应该荣耀基督。那一个 与世俗毫无分别的群体能够荣耀基督吗？不能。其实主吩咐我说，你们要做圣洁的人。为什么？因为我是圣洁的。其实主对我们要求是很清楚，我们应该过洁净的生活，我们应该避免罪恶，这是主吩咐我们的事情。你看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耶稣是这样来圣灵是这样来带领彼得描述教会，陈述教会的事情。在二章九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选的族类，有君王的尊荣的祭司，是圣洁的百姓，是属主的子民，要你们宣扬，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的主的美德。他说他立我们在世上的目的是要我们传扬宣扬他的什么？他的美德。他的美德意思就是我们在世上作为耶稣基督的代表人，耶稣是什么样的，教会的群体也应该是什么样的。因此呢，我们发现这个我们在教会肢体中宽容明显的罪恶是不可以的，这也就是耶稣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教会存在是为了荣耀他，荣耀基督，荣耀主。教会应该维持圣洁的肢体，也就是说教会的成员必须是分别为圣的人，换一句话就是他应该是重生得救的人。这个很重要。我们在圣经之中，他无论我们看哪一个关于教会的经文，使徒行传二章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说谁成为教会的肢体，谁加入了教会，都是谁，都是欢心听信福音受洗的人加入了教会。 他加入教会的前提是什么？相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那这个重要吗？其实十分重要。我们与基督没关系，那如何与教会有关系呢？教会不就是基督的身体吗？所以不仅要求人相信耶稣基督，不仅要求得罪的人啊，得罪的群，这个 得救的群体，不好意思，而是要维持什么圣洁的生活。他不仅说我要诚意的人，但是主告诉我们要成圣的人啊，意思就是说我的生活，我的选择，我的生命应该彰显他的圣洁来，这很重要。教会的纪律简单来说就是纠正教会会众，教会成员生活中罪恶的过程，这就是教会管教或教会纪律的意思。这个并不一定复杂。其实我们可以从我们马上要学习的经文来看，其实非常简单。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弟兄看到别的弟兄犯罪陷在罪里，就过去说，弟兄你这做的不好，然后弟兄说，哎呀谢谢弟兄告诉我，我其实不应该这样做，然后做什么悔改，做该做的事情。这个不应该是很复杂的事情，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也是非常简单的，但有的时候也会复杂。如果牵扯到别的会友或别的肢体，他们之间的问题，有人得罪了谁，有人明显在教会中做违背圣经的事情，或者说因自己的罪而夸口的那种情况，那这可能会复杂一些，需要告诉教会，像我们马上要学习的。但是无论如何，教会纪律、教会管教是为了维持圣洁的教会，是为了叫人知罪，并且还救在罪中的肢体。他的目的不是排斥人，不是叫人离开，而是救弟兄。咱们这个救你救了弟兄，我们会看在这个经文中多次反复的说，你救了你的弟兄，你救了你的弟兄。咱们看一下十八章十五节，我们就简单开始吧。我们先讨论若有得罪弟兄的啊，我们看一下十五节，他说，倘若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背地里责备他。好，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若有弟兄得罪你，那么这个弟兄，首先呢，我们知道圣经用弟兄这个词，它不只是指弟兄男人，而是指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好，但是这个是一个信主的人，不仅信主，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人都是与谁有关系，都是与一个教会有关系。 从十七节来看，要告诉谁？告诉这个教会。那如果这个不是一个教会这个发生的事情，你跟本地教会说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没用。所以这是这个他把这个方法吧，处理的方式限于什么？限于地方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两个在一个教会的信主的人。然后他说，如果他得罪你，这个不仅是冒犯弟兄的意思，或者冒犯人的意思，也就是犯罪的意思。有时候我们想，那你得罪了我，可能我说了一句话，他不喜欢，啊，我说一句话难听的话，然后龙飞来找我说，牧师，你得罪了我，对不对？啊，我感情有点受不了啊。但所以我们有时候想得罪，只是可能冒犯人、得罪人，但这里的得罪是指犯罪的意思，引罪冒犯别人。好，所以这个很清楚，这很清楚，而且这个罪呢，它不是一种小罪。你说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有忍耐的，互相宽恕的。在以弗所书四章二节，他说凡事谦逊、温柔、忍耐，从爱心互相宽恕。意思是什么？实际上，如果有人得罪我，我第一个反应不是说我要去责备他，他得罪了我。我第一个反应应该是说，哎，这个不重要。我们主内弟兄啊，有时候我也会抒起情欲的，有时候我也会犯罪的，有时候我也会开口说不该说的话，对不对？因此我怎么样，我就饶恕他们啊，我忍耐，我宽恕这个事情。而且耶稣基督在别的地方也告诉我们，如果是小事情，如果只是人得罪我们、羞辱我们或者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我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这个字有点小，可能看不清楚。马太福音五章，我们看一下三十八到四十二节，这个很关键，这个也是耶稣曾经教导过门徒的很重要的话。所以我们从这个话能知道，他去责备人不是因为什么小事情的。我们看一下三十八到四十二节，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言还言，言还言。那这是从旧约出来的，好，旧约律法就这样写的。但旧约律法写的原因不是为了处理个人的问题。旧约律法说言还言，牙还牙是当时给摩西设立民间法律的用的。他说法官怎么样，你偷他的羊，你得赔他羊，对不对？这是社会之间的这种民间法的原则，然后这个是公平的原则，这是好的，这是应该存在的。但是犹太人他们说，那摩西律法这样写的，那我在人际关系上也用，那你打我我就打你，对不对？你偷我的我就偷你的啊，你骂我我就骂你。实际上我们现在好像大家社会都喜欢以这个原则，言还言，牙还牙。他，你看他这样说我，我找机会也说他。你看他这样，你这样占我便宜，我找地方也要占他的便宜，对不对？好。但是圣经说，只是我是告诉你，这是耶稣说的，不要和凶恶做对头。若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都转过来给由他打。四十节，这个我们其实这个我们讲过，我不用再详细的说。但这个不是想杀你的人，想害你的人，你说什么意思？古代社会右手的、右撇子的多。如果我是右手，我想害他，我想打他的脸，我会打他的右脸还是左脸？对，但注意他说什么？右脸，这是什么？啪！他的意思是他是羞辱你的，好吧？这个，所以我们要明白，实际上他这里不是告诉我们，那如果人要杀你，你是不能动手的，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如果过来有个人过来说，啪，啊，你这什么都不是。好，那他说，那你行，那你再说说吧，对不对？我不会玩你这一套。好，第四十节说，有人想告你，他说要你里边的衣服，他说外面的由他拿去。他的意思是当时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因为法律上的出了一些纠纷。他的意思是，那可能你觉得我得罪了你，那好吧，那你 里面的也给了他吧。四十一节，有人勉强你走一里地，你就得走他二里地。这是当时罗马兵丁，他是有法律，这个允许他这样要求犹太人背着他的包。他随便见一个犹太人，罗马人就可以告诉他：“你背着我的包走一里地。”他走一里地，就法律不允许他再走一里地，就他不只能要求普通老百姓背他包一里地了。这是罗马兵丁的这个一个法律，他不允许他走第二里地。但他意思说，如果他勉强你走，逼着你去这样做，那做什么？那再给他走一里地。好，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原则。那这我们从这些原则来看，那弟兄得罪你，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按照这个方法处理？如果是个小事情，如果只是让我不舒服，如果只是可能让我不好意思，让我丢脸了这种情况，那是不是我应该按照这个原则处理？我就应该按照这个原则处理的。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圣经中，那有的罪我们是不能以这些原则处理。那虽然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15节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罪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别的经文出处知道，有的罪是肢体之间不许存在的，或者不能宽容的。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一个例子呢，第一个例子呢，可能也是经济上或生意上得罪了弟兄。比如说两个弟兄做生意，然后一个弟兄骗了另外一个弟兄的钱。你可以翻到格林多前书第6章，我只给你看第8节。在这里他是这样说，他说你便要欺侮人。提到要侮辱人。他为什么要，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子，他说你不知道你所做的，你害的是谁，你害的是你的弟兄。在格林诺前书6章1到8节，他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在经济方面，在生意方面有纠纷呢，那应该有教会处理这个事情。这个不是应该大家说啊，他骗了我钱了，我就无所谓了。不，弟兄骗钱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不是一个小事情。他说必须处理。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应该处理的事情。那如果那被得罪的应该做什么？他应该责备得罪他的弟兄。那如果他不悔改，那教会要管理，要处理这个事。你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6章1到8节。另外呢，还有引起纷争或者有暴怒的情况的弟兄。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4章31节，他说约翰暴怒气愤，他说争扰毁谤并一切恨毒都得从你们中间怎么样剪除。他的意思是不应该存在，我不应该宽容这样的事情。如果人因这样的事情得罪我，就说我应该去责备他，因为这个不是该在人中间存在的，好，在弟兄姊妹中间存在的。我不应该以饶恕的这个看一种心情，那我就不提了，我先吃这个亏吧。没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把这些东西从我们中间剪出来，就不允许它存在。经常我们会发现教会中经常会有纷争，有属于这个执事的这一方，然后这个姊妹的这一方，然后他们互相没有太大的来往，没有太大的好感，然后这边有机会也会说那边不属灵，这边也会说那边不属灵。好，这不应该存在，这早应该是面对的问题，牧师应该站起来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因为有的罪不应该存在在弟兄姊妹之间。第三，如果有人违反基督道德的原则，我给你举这样的例子，《哥林多前书》5章11节，他说：“如今我写信劝你们，若有乘坐弟兄的人行什么淫乱、贪婪、拜偶像，他是辱骂、醉酒，各种这样的事情，他说应该怎么样？同他饮食都不可以的。 他的意思是这种事情不能允许在你们中间。好，如果有一个弟兄他心淫乱，他不忠心自己的妻子，然后被发现他去找别的弟兄的妻子，怎么样啊？我饶恕他吧，这不是什么大事情。没有，主说这是很大的事情，你得面对他，你得责备他。好，这个东西是不能存在弟兄之间、教会之间，啊，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这种大的事情，保罗直接吩咐教会要公开的处理，而不隐藏的处理啊，因为他是公开犯的，大家都知道的。最后我们在圣经看到的一种也就是因错误的教义得罪弟兄的问题，主告诉我们是不能存在的。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他说：“我劝弟兄们，谨防，他说哪理解你们、陷害你们、教你们违背所学的道理的人，并且当远避他们。”好，他说你要处理什么样的问题呢？得罪你的问题，如果人讲的道理是与使徒的教训不符，我们应该责备他。不不不不，你这样讲的是不对的，你这样说的是不对的。好，为什么这种事情是不能存在教会肢体之间？所以我们发现耶稣基督讲的在十八章十五节说，倘若有弟兄得罪你，他不是在说发现有一天姊妹发点小脾气了，然后让你稍微丢了一点脸，对不对？并不是这个意思。那可能我们得说，哎，你这样做的不太合适，哎，是是是啊，小事情，对不对？但是他这里指的得罪你，这是大事情，这是在别的地方他说不能允许在你们中间存在的事情。好，那如何处理教会的问题？如何处理教会中弟兄之间的这种罪的问题？好，首先呢，我们看第一点，就是被得罪的人要去责备得罪他的人，这个就好有意思嘛。他要义务去责备他，很有意思。耶稣基督已经把和好的关系放在得罪人的那一方。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所以你们在祭台上献礼物，他意思是你们做敬拜的时候，在那里想起你得罪了弟兄，就将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同弟兄和好了。他这里说和好的这个责任是谁的？得罪弟兄的人。好，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该先去和解的人，去找和睦的人，去与弟兄和好关系的人，应该是应该得罪的人。好，那么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我们发现他这里说，弟兄若得罪你，要去背地里责备他。那这个可能只会有两个情况下才出现的。第一种就是，有罪但是不知道自己有罪，但是我觉得这个少见了。可能更有可能就是有罪，知道罪，但不愿意悔改的人。好，他知道我做的那个事情得罪了、违背了我教会的弟兄。这个得罪不仅仅是因自己的缘故，可能是因为信仰缘故得罪人。比如说不符合基督体统的行为，我看见的时候，如果我一个基督徒做基督徒不应该做的事情，他不仅在得罪天主，他在得罪我，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在这里他说，这个人肯定是要不自己不知道自己有罪，或者他知道自己有罪但是不愿意悔改，我们后面才有这个责备这个说的，对不对？他后面说被得罪的弟兄就有责任去做什么？去责备他。这个责备的意思就是指出他的问题来。在另外一个出处卢加福音十七章三节，圣经是这样说，你们自己要谨慎，然后弟兄得罪你们就做什么？劝诫他。所以在这里这个责备，我们有另外一个词语可以定义，就是劝诫，意思就是告诉他他在哪里得罪你，他应该如何做基督徒，应该如何除掉 他这样的行为。其实圣经多次告诉我们，我们是有责任去勉励责备行恶的基督徒。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他说，我又劝弟兄们要做什么，警戒妄为的人。他说，我劝你们，这是你应该做的。你看到一个人有妄为，就是做的不符合基督体统的行为，你应该警戒他，你应该警戒他。后面他提到要安慰谁，对不对？要扶助谁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如果你见到有基督徒在犯罪，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温柔的责备他。好，责备他。这个大家不太喜欢，大家不太喜欢。但是如果我们明白教会应该如何做事情，其实我们不会觉得奇怪。我们一会儿要学一点关于教会的权柄。实际上他的意思是，圣灵要借着教会的肢体做他的事情。就意思是，一个基督徒要被圣灵使用做圣灵的事情。你觉得教会是如何维持圣洁的肢体？不就是像以弗所书四章，他说百节都按照各用处互相建立德行，对不对？就意思是，如果我们作为教会肢体的人不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教会会做什么？教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作为牧师，牧师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圣经关于牧师如何牧养教会、带领教会也有很大的责任。但你知道，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有责任的。为什么？如果你是教会肢体，如果你是教会成员、教会会友，那圣经告诉你，也多次劝你，如果见这样的事情，你应该去责备他。好，那这个责备不是出于骄傲，他不是出于为了报仇啊，别人害过我，哎呀，我终于看到他的一个缺点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向下问，这个责备是出于爱的。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圣经告诉我们，若罪不是公开的，那不要公开的责备。如果只是你两人之间的事情，在十五节他用一个词叫背地里责备他，也就是暗地里责备，意思就是说不公开，不公开。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他后面说，若他听从，听从什么？听从责备。你劝解的话就是只救了你的弟兄，救了你的弟兄。他若听从，救了你的弟兄，这个就是从害他的罪里救了他。其实耶稣关于管教教训的这个重心，其实有爱心的原则在里面。这个爱心表现在于愿意责备在罪恶的行恶的人。那么为什么动机应该是什么？动机应该是救他。一个谦卑的遵守天主命令的人，看见人犯罪，如果他觉得，哦，我可以不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爱弟兄，因为爱弟兄的人会做什么？他会为了救他从罪里出来，说他，说你这做的不好，你这做的不对。那这个很重要了，这特别重要。但这个爱也表现在于私下处理这个事情。我的目的不是把他的罪告诉大家，哎，严弟兄，你知道吗？我昨天发现陈宇干的那个事情，我得去祷告一会儿，然后要去按照圣经的方法处理这个事情，对吧？你已经完了，你这个就不是出于爱心了，你是借着弟兄的把柄来让别人看重你啊，这不是基督要的反应。愿意给弟兄机会悔改，也不愿意 毁坏无辜人的见证，难道你错了怎么办？比如说我说，哎呀，张弟兄他，我看见他做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然后呢我就开始跟大家分享，哇，他做的这个事情，后来我发现那不是他，我看错了，我以为我在那儿见到他和另外一个这个女生在一起，哦哟，完了，我如果我爱弟兄，我不会轻易的毁掉他的见证，回谤他的行为，我会说，哎呀，我看见一些事情，我很胆怯的过去说，这是不是你做的？好，这是出于爱心的表现。那我们经常看到所谓的教会这个纪律或教会管教的事情，不是出于爱心的，不是为了救弟兄，而是为了说什么？而是为了回谤人，让自己活得在人眼前活得更高的地位。你看这人多厉害，多么的圣洁，多么的勇敢啊！啊，谁都骂啊！这个不是属灵的表现，这不是属灵的表现。好，我们看一下十六节，咱们得加快了。若不听从，那也有可能这个人不听从。那这个不听从是什么？不听从是不承认自己有过错，他是不承认自己有过错。那如果有这样情况，其实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不愿意悔改，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做错的事情。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控告他的弟兄是错的，对吧？那在这样情况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我这个弟兄真正做了这个事情，好，但是我去找他，他说我就不听你的啊。那如果他按照爱去做，实际上应该不是说故意去害他，而是说真的去帮他。这样的人说，我不愿意你帮我，我就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他需要做什么？基督吩咐他去带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带着他们去见这个人。后面他用说一句话，他说因为无论什么事，他说必凭着两三个人口做见证，方能定据。好，这个是从哪里来？这个很有意思，这是申命记19:15，这个是摩西律法出来的一句话，无论犯什么罪，做过什么恶事，不可凭着一个人的见证定他的罪，总要凭着两三个人，两三个见证人我定啊。他的意思是这个不是一个人说的算，这不是一个人说的算。那带着这三个人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在圣经中有这样的一个教训，加拉太书6:1，他说弟兄们，你注意他这个是复数，若遇见人有过犯，你们被圣灵感动的，就当用温柔的心规劝他，又当自己小心，唯恐也受迷惑。在这里我们发现有几个人，你看你们被圣灵感动的应该过去，在这里我觉得可能形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个人他有罪，但是已经被面对过，但是自己说我没问题。在这里主说你们教会属灵的人应该做什么？应该有几个过去，圣经说温柔的去劝他，去劝他。那如果这个没用，我们看一下17，他说若不听从他们，就告诉教会，就告诉教会，若不听从他们就告诉教会。这个若不听从谁？不听从这两三个人。那这意味着呢，这两三个人去了见他，发现确实他有问题，但是他不怎么样，还是不愿意悔改，还是不愿意悔改。那告诉教会，教会是已经提过了，16:18，耶稣说我又告诉你是彼得，我要立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胜不过他，对不对？所以他16:17:18的这些内容都是以教会为背景的，你要告诉教会。这为着什么？这为门徒知道教会是什么， 好，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关于教会 的一个道理啊，但是实际上在这里耶稣很清楚告诉门徒，他说如果你们中间出问题，你应该告诉教会，这意味着什么？教会是存在的，他们知道教会是什么，他们也知道他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处理事情的，这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不听从教会，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就要将他看作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外邦人和税吏与虔诚犹太人无关的两个群体。好，你说外邦人是谁？外邦人在圣经之中，在当时社会中，外邦人属于不是犹太人的人，所有不属于犹太人的人都叫外邦人啊，都是洋人嘛，啊，都是外来的。那这些外邦人呢，一个虔诚犹太人不会跟他吃饭，不会跟他打招呼，不会跟他有任何接触，你说这样对吗？这有点过分啊，但是他们是这样来看的。这个词在圣经之中经常来比喻什么？比喻非信徒。在税吏呢？税吏是什么？税吏呢？在圣经之中是，用一句难听的话就够腿子，他是为罗马政府受税的。罗马政府是谁？罗马政府就是，以色列是他们殖民地了。好，那税吏就是为政府他们的人，管辖他们的人受税的啊。我经常用的例子就是抗日时期的这个中国人为日本做事情，对不对啊？就这样的汉奸，这就是他们如何看待税吏。那税吏在当时是什么？他是愿意跟外邦人接触，甚至他的行为都是明显的有罪的特征，包括他们看耶稣基督与税吏吃饭，他们就法利赛人就过去指责耶稣说，你还和罪人，你和税吏吃饭呢，你不知道他们是谁吗？你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事情吗？那我们知道税吏他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做事情的一个方式，他为了挣钱，因为他是受税的嘛，他受税呢，他不会说那你受税我们给你工资，他们不给他工资，他这个官是他要花钱买，就像古代中国一样，我花钱买这个官，然后呢我从收税我能收多少收多少，然后呢给政府的我给，多余的留给自己。好，所以他是做什么？他是骗老百姓的。所以在他们看来这是什么？这是最大的罪人，贫穷的人都要被他们欺负了。好，那主说这个税吏在圣经中是代表着一个不愿意悔改的罪人。耶稣的意思是，这个教会，这个犯罪不愿意悔改的人，应该在教会身份上有变化。之前属于弟兄，属于一个教会的，现在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意思是什么？跟我没关系，跟教会没关系的意思。其实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教导，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五节，他说要把他交给，这是一个不愿意悔改的弟兄，他说要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叫他的灵魂在主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要意识到一个重要的事情，这个不是指的废信徒。为什么后半句说什么？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怎么样得救？这是指一个信耶稣的人。好，但是怎么样要把他当作交给撒旦？你看一下格林多前书五章十三节，他说外人自有天主审判，他说作恶的人，这是作恶的教会的人，他说总要从你们中间出去的，驱除他。意思是什么？远离他。好，所以这个是很简单，这个是外邦人与税吏的意思。那耶稣的目的 很清楚，他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在明显的公开的犯罪，一个人不愿意悔改，那怎么样？他应该失去他教会的身份。这个就是教会的纪律，教会管教。那耶稣其实在告诉门徒，在教会中如何处理得罪人的人。好，但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要按照这个方法做。我的意思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主还告诉我们也有别的方法处理。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有一个特别邪恶的事情发生，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和他自己他父亲的妻子一起睡，好，而且公开的，他以这个事情自夸，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保罗说，好，你们应该先过去一个弟兄，然后责备他，然后再过去两三个，然后再告诉教会。没有，保罗说什么？应该把他赶出教会了。好，因为他是一个明显公开的事情，大家也都已经知道了。另外一个就是处理事情可能不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走的一个情况，也就是关乎牧师犯罪的问题。他说，有人控告长老，也就是牧师，若有两三个见证人不可听从，如果没有两三个见证人不可听从。二十，他说人有罪过，就是牧师有罪过，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意思是牧师犯罪没有隐藏的意思，没有私里借这个咱们两个人解决的问题，没有背地里责备的这个说。如果牧师有罪，如果有两三个见证人，怎么样？公开的处理。所以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我们教会中处理得罪弟兄的人，而世人陷在罪里的人，犯罪的人，就是按照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教导。好，我们看继续往下走。可能大家觉得，哇，这个好没意思了。但是我们这个系列就这样子，说到哪儿讲到哪儿，对不对？我们下面继续走十八到二十节。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这个你们是指谁呢？这是指教会了。在这里他是在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关于教会权柄的事情。他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十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他在说什么？他说捆绑和释放的事情。那一想想我来看，这个捆绑与释放是指什么呀？教会刚处理了什么事情了？他在说罪恶的事情，他是说教会身份的问题。有趣的是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告诉我们，教会一个人成为教会肢体，他是这是圣灵做的事情。就意思是，他不仅仅是好，我们教会接受这个人为自己教会肢体，为自己教会成员。同样，圣灵借着教会的决定做什么，赐给他他需要的恩赐，并在教会中给他他应该做的这种肢体的职分和位置。但是他这里的意思是，你们在地上，就教会在地上绑定的，在天上也绑定。他的意思是什么？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属灵的事情，我要怎么样去解决，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要借着教会去做。有趣的是什么？他也是在十六章曾经说过这个话，他说并且要将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这个是他也是在什么向下文，十六章十八节刚说什么教会了，对不对？十九节就是提到这个捆绑与释放的道理。那天主在说什么？天主在说教会有超自然的权柄，可以说一个人是教会会友，我不是教会会友，或者说做这个事情，比如说我想改变圣经啊，我们教会要投票选择这一句话，我们要信还是不信啊？我们在地上绑定，在天上也绑定，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其实我们很多教会是这样理解，如果我们学习天主教会，天主教他们就这样想的。他觉得所谓的彼得的代表，也就是他们最大的这个主教， 主要他发令，他有教会的支持，其他主教的支持，连圣经都能改。他这个想法都是从哪里来？就是从这个十八章、十六章出来的。但是他们是理解错了，主的意思不是说我要让你们随意决定事情，而是说我要带领你们在地上做我在天上的判断和天上的事情。我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约翰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三节，他说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二十三节说你们赦免的罪，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不赦免罪的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记得我们学习什么天主教历史，有那个赎罪票吗？啊，你给我们十块钱，你可以去强奸，我们赦你的罪。好，这个都是从不理解这句话而来的。好，主的意思不再说你们可以任意赦免人的罪，而是在说我要借着你们赦免人的罪。这意思是什么？如果你咱们看前面，他刚说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他的意思是我居住你们中间，我要借着你们做我的旨意。好，我要借着你们做我的旨意，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事情。主不是说我们可以在天上傍定任何事情，天主必须同意，而是在说他在说我，他要借着我们在地上做他天上的事情，特别特别重要。其实有机会你可以看《格林多前书》六章一到四节，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地方教会有权柄处理自己教会的事情。有趣的是什么？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最后他说你们教会里最小的一个都能审判这些事情。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那天主居住在哪里啊？天主在教会中居住。其实这个教会就是圣灵的住处，天主的住处，他所运行的地方，他要借着他的子民做他的事情。好，咱们就可以从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来看到，因为无论在何处有两三个奉我名聚会，我必在他们中间。他在说什么？你们聚会的时候我在你们中间。好，你们使用你们圣灵的恩赐，你们做你们该做的事情，我在其中。我在其中。一个正常的一个属灵的教会实际上在做什么？他在被主使用，也在做主的事情。一个不属灵的教会，一个不听主命令的教会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怪物，口头上在赞美主，实际上都在办自己的事情。好，那这个就比较麻烦，这个就比较麻烦。这个就是像这个摩示录最后一段书这里边提到的以弗所教会一样，他说你们要回去行你之前所行的事情，我的事，要不然我要把你的灯台，就是你的权柄，从我面前拿走。好，我们看下面二十一到三十五节，关于饶恕的原则，关于饶恕的原则。好，在二十一节彼得有一个问题啊，他说那时候彼得近前来问耶稣说，主，弟兄得罪我，应当饶恕他几次？到七次可以吗？彼得听完耶稣关于教会纪律和教会管教的这个权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的反应就是想到饶恕人有没有界限。那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彼得知道耶稣的意思。耶稣不是叫我们借着教会管教来刑罚，而是叫我们救人，以饶恕的原则来恢复关系，对不对？所以他回答问题，他说那是不是有界限吧？七次是不是够了呀？那这个还挺有意思，到七次可以吗？ 其实当时如果我们学习犹太拉比在耶稣那个年代他们的理解，其实他们说得很清楚，你只需要饶恕一个人三次。犹太教里面提到的你只需要饶恕三次，如果你再多了就没有必要了，你已经给他机会了。好，所以彼得估计提这样的七次，估计也是大家听得很大方，当时社会不一定支持这样的一个理解，很大方啊。但是为什么要提七次呢？为什么不说十次吗？为什么不说八次呢？其实七这个字在圣经中它是代表完全的意思，在一方面它也是在说七次应该就够了吧，对不对？我们看耶稣的回答吧。十八章二十二节，他说耶稣对他说，他说我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啊，耶稣说不是七次，而是四百九十次，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数一下，一二三四到四百九就不能再饶恕他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也并不是，也并不是。实际上，耶稣在强调什么？无数。我们饶恕人应该没有界限。那这个其实我们听起来会不会有一点，是吗？应该这样吗？我感觉我们自己本性，我们说我都已经那么多次饶恕他了，还要我饶恕？其实我们自己可能到不了那三次，我们到了第二次都觉得困难了。我都饶恕过你一次了，你再次做这样的事情，我不干了。有趣的是什么？圣经中还提到这个七十个七十，在这个创世纪四章二十四节，在这里这是也是别人说的嘛，拉麦说的。他说我们知道杀该隐的要受七倍的刑罚，那杀我的应该是七十七倍，意思是什么？无数倍。好，其实七十七在这个概念，因为七是完全嘛，那七十个七就没有在没有这个，就已经没概念。其实我们现在可能会无数次，对不对？可能以现在的说法就是无数次。如果七是完全的代表，然后你还七十个七，那就不能再打了。好，这就是这个意思。好，然后耶稣就设了一个比喻。那我要大家以我们现在人的思想来考虑这个事情。如果我们自己觉得，我饶恕别人，我饶恕第一次之后，我觉得应该不需要饶恕。在我们婚姻关系上，我饶恕你，我还要饶恕吗？我再跟我同事在一起，你这样做，你这样害过我，我饶恕你第一次，我再饶恕你，是不是不应该的了吧？你就应该，我应该报仇了，我不应该饶恕了。我们以这样来抬着我们考虑耶稣这样的一个比喻，从二十三节开始，他说什么？他说天国如同君王。在这里他这个比喻是什么比喻？天国的比喻。天国如，这里耶稣在用一个大家都能明白的故事来教导我们关于属灵的原则。好，很重要。这个原则是与天主的国有关系，也就是说耶稣借着这个故事所讲的原则，这个故事的原则，这故事的意义就是他治理他国度的原则。可以这样来理解，天国如，这是他的意思。我们先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仆人的账，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他这里说天国如同君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算的时候有一个带一个千一万他连得银的金钱来。好，算账的时候有一个人来了。好，君王说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当时君王还得打仗，到时候该算账了，我需要钱了，可能是盖殿宫了，我们不知道王宫还是什么的，但是他说我现在需要钱，你必须来把钱还上。好，有一个来，这个仆人很厉害，他欠多少？一万塔连德，实际上塔连德是重量的单位，塔连德是1230两的一个重量， 所以这好多，这好多，可能这是富庶国的仆人，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这个像是国债一样，这是一个大债，千万啊，已经到了千万的这个两银子了，哇，这个很大很大很大。然后我们看下面呢，他是有办法还这个债吗？二十五节说，因为他无力，无力还债，无力偿还。他主人就吩咐他将他的妻子、他儿女同他所有的都卖了赔还。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是富庶国的国王或类似于这样的概念，因为他把他所有的卖了，能还上这个债，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但是我无论如何，圣经没告诉他，也没说很多。但是耶稣这个故事中有一个人，他说我还不来，怎么样？那你把你一切卖了，你连你的妻子、你的儿女都卖掉了，为了还这个债。然后第二，我们看一下王的怜悯，十八这个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他说那仆人夫妇拜他说，请主宽容我，我将来必都还清。二十七，他说那仆人的主人就怜恤他，将他释放了，并豁免他的债。仆人自己当时没有，他是无力还债，无力赔偿，求主人宽容他，主人就怜恤他，释放了他，豁免他的债。到这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开始明白耶稣在说什么。如果你现在没有意识到，恐怕你还不知道福音是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到这里，实际上我们应该想到我们的主人耶稣基督，造我们的主，他已经还了我们多大的债。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那个欠债的仆人一样，我们都欠很大的债。圣经告诉我们，在天上有账本，天主记着我们每一个违背他的事情，我们每一个罪，我们每一个恶念都记清楚，在天主面前看着。这些罪不是得罪别人，是得罪天上的主，因此我们在天有大的债，这个债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自己无力还偿。但是这个仆人说，主啊，我没办法，求你怎么样，求你怜恤我，求你怜悯我。然后主人就做什么？那行，你把你妻子儿女卖了，然后差不多就行了，你自己可以自由了。没有，他饶恕他了，一分都不要，然后做什么？全部豁还他的，豁免他的债务。但我们看仆人的反应是什么？这里显出他的邪恶来，是二十八到三十节。他说仆人出来遇见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我们说一塔连德是1200多两银子，他有10000塔连德，这个人欠多少呢？10两银子，这差距有多大？我要你意识到这个差距太大了。那仆人就揪住他，插他的窟窿，让你想想，对不对？这个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啊，他找到欠他债的人，直接插住他脖子了，说你将债欠我的还我。那他一个同伴夫妇三十一节，主人将他叫了来说，这个消息会这个告诉了主人了。你看，主人将他叫了来说，你这恶奴，你求我，我就将你欠的都豁免了。你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一样。我有个问题， 这两个连续能相比吗？一个可能是半个月的工资，一个是国债那么大的钱，这两个连续能相比吗？不能相比。但是主人说，你看我连续了你，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连续他。那实际上主在教导我们什么？在我们遇到得罪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想想什么？我们也被连续过，我们被饶恕过，而不只是一次。我们说，哎呀，我得罪过主啊，好，主饶恕我，好，主饶恕了你，主是信实的，是公义，必赦免你一切的不义。如果我们认我们的罪，他必赦免，好，被饶恕了，感谢主。但是有一个人骂我，有一个人害我，有一个人得罪我，有一个人让我丢脸，我的反应是什么？叉着他的脖子，你认罪吧，你在干嘛？好，在这里我们其实看到自己的罪。好，很多人说，哇，我有什么罪啊，我不知道我又怎么罪。我问你，你心里愿意赦免饶恕别人吗？你愿意饶恕别人吗？人得罪你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已经得到这么大的怜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应该连续得罪我的人。会不会有这个反应？如果你没有，那你没有基督那样的心。其实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他说，你个人若不诚心饶恕弟兄的过犯，我天父也要怎么样加倍的待你们了，要如此待你们了。如此待你们什么意思？就像你们待他一样。你记得有一个耶稣这个祷告，我们叫祷告文吧，主道文，但实际上也不是主道文，是主在教导门徒祷告。真正主道人主道文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但是主道文中有一句话，他说，主，求你饶恕我们的过错，如同我们饶恕别人一样。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从主求怜悯、求连续有一个前提，前提是我们也饶恕别人，也怜悯别人。那这个很有意思，感觉我们的信仰经常是非常自我的，我要从主获得很多的东西，主你怜悯我，主你祝福我，主你怜恤我，主你饶恕我，主你不按照我的罪待我。但是我们对外的时候，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我们并不追求怜恤，我们并没有怜恤的心，我们觉得我应该的。你不知道牧师他多这个伤害有多么的大，他如何伤害我，你是不了解，你是不清楚的。对，我不了解，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你是怎样得罪了天主，他的儿子必须钉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死死，因为你的罪恶，他失去了他自己的独生子。所以你说我知道我是不清楚你是被谁得罪多么的严重，但是我知道你得到了怜悯有多么大。其实在费心徒耳中，这我们今天讲的道理就听得像这个很乱七八糟，就是也很糊涂的道理，就是说你要我饶恕别人，我凭什么饶恕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听？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饶恕，他不知道什么叫怜悯，因为他没有被天主怜悯过，他没有被饶恕过。当我们意识到天主的大慈爱，当我们意识到天主是多么的爱我们、怜悯我们、饶恕我们，然后只是天主这样的德行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发现突然我们就开始能饶恕别人。我没说这个会很简单，但是我这样说是应该的。 是我们应该做的。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应当互相慈爱怜恤，做什么？彼此饶恕。以谁为标准？正如天主为基督饶恕你们一般。其实我们圣经能找出很多经文教导我们关于饶恕别人的原则，但所有被天主饶恕的人，他被得罪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什么？很疼，很难过，很不舒服。但是主，你如此爱我，你这样怜恤我，饶恕我，那我应该活出你的品格来，我应该在地上做你的事情，我应该愿意饶恕别人，饶恕别人。其实我们学习耶稣的教训，他经常提这样的事情，他说世人和睦的人是有福了，他经常教导我们 有人得罪你，你们俩出问题，哎，能够有饶恕的人，哇，这人就有天主的本性，能够做像天主的事情。一个能饶恕害他的人，是一个彰显天主爱的人。我们经常说啊，天主爱你啊，我们很爱人，我们爱人如己啊，说很多这种好听的话。但是你咱们看看，你有人得罪你的时候，你怎么样待他？这是你真正的有慈爱怜悯的标准，因为这是天主爱的标准。天主说他爱我们，怎么爱我们？他诚如神钉在十字架上，为了做什么？赦免我们的罪。他的爱导致了什么？我们罪的赦免，他赎了我们的罪。同样，我们爱别人，也必须有饶恕怜悯人的心。